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18号，公元2015年8月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议长边巴次仁宣布参选2016年司政；西藏独立抗争者李克先宣布参选司政；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获得释放；藏犬原产地遭改动，引发西藏问题争议；北京获得冬奥会主办权，招来各界谴责。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现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今天向藏人媒体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他强调，为西藏事业服务是自己一直持守的信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8月3号下午，现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同联盟社区各大藏人媒体见面，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议长边巴次仁向媒体表示，不断有藏人团体及民众要求他参选，而这也是自己的意愿，因此在这里正式向外宣布参选的决定。他强调，我相信以自己多年来在西藏人民议会任职的经验为基础，一定能够胜任这一重要的职位。希望藏人民众能够抛弃地域之分，在没有私心的情况下相信我的工作能力，为我投票。决定参选司政的边巴次仁在媒体前立下承诺，如果自己能够在大选中获胜，成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将会将三区藏人民众引向更加团结的道路，同时加强行政中央内阁、议会与最高法院间的关系，为西藏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人士，除议长边巴次仁外，还有藏人社区商业协会的负责人扎西旺队，以及持西藏独立理念的前政治犯李克先。目前各界都在猜测，现任司政洛桑森格也会争取连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中坚持恢复西藏独立地位立场的前藏人政治犯李克先，今天于印北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会长李克先于今天8月3号上午在达兰萨拉宣布参选2016年司政，并强调自己仍坚持恢复西藏独立地位的立场。李克先在竞选声明中提出，如果自己能够胜选，将带领新内阁反思西藏抗争方式，消除藏人的奴性思维，恢复西藏独立地位等等。在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李克先认为藏人对流亡社区的政治现状非常失望，自己代表了群众的声音。
我自己认为我参选的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我们这个流亡社区里面的很多人，就是从各个层面来说的话，特别是这个政治的这个远见和这个政治的理想方面来说的话，很多人就是已经失望了。我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啊，就是我也就站在这个广大群众的这个边，我自己也是啊，承受了很大的沉默啊，在这个我们藏人社区里面，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我参选的可能性也大，但是我能不能参选这个也不太重要，特别是呢，我们的这个声音有发出去。 这是一个新一代人的一个精神的内心的一个声音，这是西藏人民的历史给下一代人呼吁的一个声音，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此外，宣布参选市政的另一名藏人扎西旺队，在对现任市政的部分卫生政策提出批评后，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进行了反驳。扎西旺队日前在竞选演讲中指出，一些流亡藏人社区由医院没有医生，由医生没有护士，而由护士的医院却提供不合格的药品。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于本月1号在一份声明中反驳说，2012年卫生部属下的各医院有7名医生，目前已经有16名医生、上百名护士，在医护人员方面没有短缺的情况。而对扎西旺队提到的不合格药品问题，卫生部表示绝对没有这种情况。扎西旺队今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卫生部的回应似乎是指是6名医生、上百名护士便已足够，但是我们有超过50个社区，这样的分配当然有问题，而且其中一些医院没有常驻医生，比如拉达克藏人社区的医院就没有常驻医生，这还是比较大的藏人社区，那些小社区的情况可想而知，而且有些医院的护士是每周来一次。对所谓不合格药品一事，扎西旺队进一步阐释道，我并不是指护士要对不合格药品负责，而是指负责人使用非专利药，合格的药品，比如说止痛剂，专利与非专利的效能有很大的区别，这个问题之前就在社区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所以我没有说谎。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妹妹与外甥女在被中共非法关押半个月后获得释放，平安返回家中。西藏康区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遭中共监禁13年之久后，于7月12号突然在狱中身亡，当局随即强行火化了遗体，并拒绝将骨灰交给家人。7月17号，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妹妹卓嘎拉姆与外甥女尼玛拉姆在成都市被理塘县中共警方带走，近日才获得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印度的亲属格西尼玛通过电话向本台证实了这一情况，他指出两人于7月30号获释，虽然当局没有给出任何说明，但应该是联合国与各国政府向中共询问这一事件施加压力后才促成了这一结果。总之，仁波切的两名亲属已经平安抵家。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关押期间以及突然身亡后，境内外藏人团体与援藏组织都曾先后开展过各种抗议活动，提出的诉求从最初的保外就医到归还遗体都没有获得中共的正视。而仁波切的两名遭捕亲属被释放，向为此奔波的藏人活动人士们给予了一丝欣慰。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表声明，继续呼吁中共当局公布丹增德勒仁波切突然身亡的真相。该组织也强调将继续为这一案件发声。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中国犬业俱乐部的要求下，国际养狗协会将多种藏犬的原产地改为中国，引起了英国爱狗人士的愤怒。英国犬世界网站报道说，国际养狗协会于今年三月份在中国犬业俱乐部的要求下将多种藏犬的原产地改为中国。 直到六月份，这一消息才被外界获知，引起了英国爱狗人士，尤其是拥有藏犬人士的不满与抗议。这一决定影响了包括西藏梗犬、西藏猎犬与拉萨阿普索犬等藏犬的身份。有英国的藏犬爱好者表示绝不同意这一决定，因为他们的藏犬拥有着西藏历史，不能仅仅因为中国控制了西藏，这些藏犬的原产地就得改成中国。国际养狗协会没有听取各界的抗议之声，但该协会也未同意中方提出的控制藏犬品种标准的提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交给中共后，引来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8月30日，国际奥委会在来自各方的抗议声浪下，选择北京作为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在藏人团体对这一决定表达谴责之后，国际媒体报道了各界对北京申奥成功的谴责。法广关注到动物权益组织对冬奥会举办地张家口残忍屠杀动物工业的谴责，而台湾媒体则关注了冬奥会对北京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中国民众对此的不满。最受争议的便是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人权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这一次决定将进一步损害中国最弱势的群体，同时也将削弱国际奥委会还剩下的公信力。国际奥委会现在必须要好好照照镜子，问一问将会把什么样的人权代价和环境成本强加于中国公民群众身上。另据报道，美国洛杉矶的十多位民运人士在中共获得冬奥会举办权后举行了示威活动。有抗议人士指出，在中国举行奥运会只是制造一场新的人权灾难，会有无数老百姓的房子被强拆，无数异议人士被关押失踪。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通常也称这匹马是一匹好马，而服从指令的马谁都骑，道理就是如同烈马，我们不但要像烈马一样，而且我们还要永远成为一匹自由的马。又因为我们是人，用烈马的原理超越自己就是人的原理，是人最好的原理，也是帮助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个原理。这些原理需要借助于我们的人民来完成。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有权可以反抗统治者对自己家园的殖民化。如果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反抗权利，那么人民的力量将会用团结来凝结，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动力。统治者面临的不仅仅是崩溃，而且是死亡，因为他们激怒了人民，屠杀了无辜的人民。人民的每次流血激起了人民的头脑深层的理念，加深了经验教训的剖析，所得的结论是统治者的生命是不连续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